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，让我们每天存着爱慕神话语的心，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。愿神用至圣的真道、活泼的圣言引导我们、建立我们、使我们完全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合一，我们思想合一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。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主使我们连结。
主使我们连结，永生不断地爱圣洁，我们在一起。主使我们
第四章七到十一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 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，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十节，彼得前书四章十节，经文说道：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彼得前书四章十节。我们再背诵一次今天的金句，彼得前书四章十节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合一。我爱弹奏五弦班卓琴，但它有个缺点，就是它的第五弦只能弹奏简单的和弦。当其他的乐手想要弹奏较复杂的旋律时，班卓琴手就必须做出调整，那么他就能在即兴演奏中增添令人惊叹的旋律。正如乐手需要调整乐器，如果我们要与他人有合一的服侍，也需要按着属灵的恩赐做出调整。例如，那些有教导恩赐的人，还需要与有其他恩赐的人配合，因为其他人有的擅长于安排会议，有的能确保会议室设置完备、干净整齐。每个人都有属灵的恩赐，大家需要合作，神的工作才能完成。使徒彼得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做个好管家，也要与他人合作。现在，想想看你有哪些属灵恩赐，并思考一下自己应该如何配合其他弟兄姐妹的恩赐，奏出和弦。当我们的恩赐可以互相补齐不足时，就会带出合一且荣耀神的结果。敬拜虽无音符，赞美人能献上，乐意摆上恩赐，真诚服侍我主，定睛基督，教会合一。
一段经文，
一句真言，
深入浅出的信息，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。
今天我们思想合一这个题目。说到合一，我们来看看安提阿教会的榜样。安提阿教会是初代教会的典范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记载，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。当时犹太人看耶稣的门徒只是一个教门，是拿撒勒教党的，甚至使徒保罗被人看作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。但是外邦人看这些安提阿信耶稣的人却不然，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生命很不一样，他们所信仰的不是犹太教里的一派，他们信的是耶稣基督，他们传讲的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。犹太人信的是独一真神，但安提阿的基督徒信的是在基督里的独一真神，他们为基督而活，他们在基督里活出了神所喜悦的生命，他们是小基督，他们是基督徒。安提阿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，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泰，是一个道德低落又迷信充斥的城市，其堕落程度仅次于哥林多。安提阿之于罗马，就像今天的纽约之于美国， 但主与他们同在，信而归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。当安提阿教会的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教会人就打发巴拿巴去了解。巴拿巴到了那里，看见神所赐的恩，就欢喜，劝勉众人立定心志，恒久靠主。在劝勉安慰之余，巴拿巴感到安提阿教会若是好好的牧养，就必须有真理的教导。那怎么办呢？巴拿巴慧眼识英雄，他特别到扫罗的老家大树去把扫罗找来。使徒行传11章26节记载，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，和教会一同聚集，教训了许多人，门徒成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巴拿巴和扫罗用一年的功夫好好的牧养安提阿教会，结果门徒成为基督徒，是从安提阿起手。基督徒的名字就从这儿开始，因为他们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在一个败坏的城市里，他们能出污泥而不染。以赛亚书62章2节，先知以赛亚预言，列国必见你的公义，列王必见你的荣耀，你必得新名的称呼，是耶和华亲口所起的。安提阿教会是一个有好名声的教会，也是一个充满爱心的教会。当一位先知雅加布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，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，门徒就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，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。他们把捐项就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供给的事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，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记载，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安提阿教会里边有一群非常出色的先知和教师，这里提到五个人的名字：巴拿巴、西面、路求、马念和扫罗。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背景，属于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阶层，有着不同的文化和性格。巴拿巴他的本名叫约瑟，是利未人，生在居比路，使徒称他为巴拿巴，而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字，因为他有劝勉人的特质。称呼尼杰的西面是个黑人，有着黑色的皮肤，路求是古利奈人，马念被领养成为西律安提帕的兄弟，是王家的人，他出身高贵。另外还有扫罗。这个教会蛮有恩赐，但他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没有分党结派，没有说我是属巴拿巴的，我是属路求的，我是属马念的，我是属西面的，我是属保罗的。按照人堕落的本性，我们喜欢的不是合一而是统一，我们喜欢的不是合一而是合并。但教会不是社会，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个别的呼召，用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圣徒，是在圣灵里重生蒙爱的人，是神在创世之前所拣选，为了要见证他、荣耀他、侍奉他的子民。合一的生命从哪儿来呢？就是从基督的爱和牺牲来。合一的心是圣灵所赐的，是圣灵在我们里边运行感动，使我们存敬畏基督的心，愿意彼此顺服，懂得用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多多顾念他人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彼此扶持，在主里交通团契交流分享。交通不是你听我说，也是我愿意听你说。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别人了解我，而不愿意了解别人，所以我们容易说啊，你不要讲，你听我讲。我们希望改变别人的个性，改变别人的想法，让他变得跟我一样， 结果交通交来交去交不通。交通是什么？交通就是存温柔的心，以敬畏基督的态度与弟兄姐妹交流到灵里边，交流到灵里相通，爱里相连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你了解我，我了解你，没有偏见，没有误解，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连于元首基督，人人尊主为大。结果我们虽是多元，却是合一。一个归正的教会是以神为中心，强调神的主权和恩典，不是人本信仰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加上对灵恩的期盼。我们看见这几位在安提阿教会里同心侍奉大有恩赐的先知和教师，巴拿巴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，马念和扫罗，他们同心寻求圣灵的引导。因为距离五旬节圣灵降临，教会开始已经超过十年了，可是福音却还停留在巴勒斯坦。但主所给门徒的大使命是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神要施行他的救恩直到地极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主耶稣明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主的心意是传福音直到地极。接下来神会怎么带领呢？安提阿教会里这些重要的同工，他们一面侍奉，一面进食祷告，他们积极的寻求，他们没有一个是发展自己的野心，建立自己的事业，乃是倚靠圣灵，向主谦卑。他们热心侍奉，但是很清楚圣灵的引导。今天有恩赐的教会经常隐藏一个危机，就是容易分裂。当人凭着血气固执己见的时候，常常谁也不服谁，结果呢，各立山头，党同伐异。我们需要存谦卑的心，领受从上头来的智慧。雅各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，雅各说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人和平的，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从使徒行传十三章这段记载，我们看见领袖们的合一，领袖们相爱的榜样。当耶路撒冷教会缺少向外邦人宣教，而是为律法热心的时候，神拣选安提阿教会起来做工。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人不做而停止。当安提阿教会众同工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。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就成为向外邦宣教的分水岭。有人说，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开始，就是使徒行传的下集。安提阿教会有拆船的好榜样，他们顺从圣灵，把最好的同工拆派出去。今天有了教会，有大有恩赐的好领袖，我们为他们感谢神。但是呢，不要把有恩赐的领袖统统绑在一个地方，永远只服侍我们这些人，而必须有国度的眼光，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，拆他们到各地去，让他们成为各地的祝福。今天只怕有了教会差人出去的时候，心里说，你去吧，主与你同在，你不要回来也不要紧，因为教会也不需要你。结果我们把没有负担、没有意向、没有恩赐的人拆出去。安提阿教会不是这样，他们乃是差遣最好的传道人出去，因为神差到世上来的乃是他的独生爱子。教会要甘心情愿地让最优秀的人才被拆派出去，弟兄姐妹也要乐意顺从神的呼召，按着圣灵的引导去做成主要你做的工，不要说我再祷告看看。感谢神，安提阿教会就打发他们去了，就让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圣工，去做圣灵照他们做的工。从哪里开始呢？从自己的家乡开始，先给近处的人，再给远处的人。巴拿巴生在居比路，他心里有感动，先从自己家乡居比路开始。 使徒行传十三章四到七节记载，他们既被圣灵差遣，就下到西流基，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。到了撒拉米，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，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。经过全岛，直到帕弗，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。这人常和方伯、士酒保罗同在。士酒保罗是个通达人，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，要听神的道。西流基是离安提阿大约16英里的一个海港。巴拿巴和扫罗从那儿出发，坐船往居比路去，就是今天塞浦路斯。他们先来到东岸最重要的城市撒拉米，经过全岛来到首都帕弗。当地的方伯，也就是居比路最高的行政长官士酒保罗，他是个明理的人。他听说有两位旅行的布道家来到了居比路，就邀请巴拿巴和扫罗到他这儿来，要听神的道。结果有一个像旧约贪爱世界的术士巴兰那样的一个犹太人，名叫巴耶稣，从中作梗，抵挡使徒，要叫方伯不信真道。巴拿巴是劝慰子，可能他劝了半天也不见果效。这时候呢，保罗出面了。使徒行传13章9到12节记载，扫罗又名保罗，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他说，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，众善的仇敌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？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，你要瞎眼，暂且不见日光。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，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，主的道就信了。扫罗一身是胆，遇到这样的场面，他果断勇敢。他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着这个行法术的术士，冲冠一怒就搞定他。术士巴耶稣被扫罗一责备，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，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。这就象征那些心硬的犹太人，自己不信也不容别人信。主和使徒同工，就用神迹随着正史所传的道。方伯听得到，又见了神迹，就很稀奇，他就信了。居比路的方伯、士酒保罗就成了保罗、巴拿巴在第一次宣道旅程中所带领第一个名字被记下来的信主的人。而且从此扫罗这个犹太名字也就换成了罗马名字保罗。本来布道团一行是巴拿巴和扫罗，到了使徒行传13章第13节就变成了保罗和他的同人。其中就有了一些变化。什么变化呢？当巴拿巴做了他所能做的，在一些事情上他发觉保罗做得更好，他就让保罗做，自己退到后面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颜面强出头。从此保罗带头为主，巴拿巴跟着为辅。保罗是天生的领袖，而且意志坚定，不畏艰难。以后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来到腓立比，使徒行传16章16到18节记载，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，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，她被巫鬼所附，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。她跟随保罗和我们，喊着说，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，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。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，保罗就心中厌烦，转身对那鬼说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。那鬼当时就出来了。中国人很强调做人要圆融，要有耐心，可是保罗好像一点也不圆融。他是果断处事，很容易得罪人，但在为神国度的福音开疆拓土的时候，特别需要保罗这种勇敢果断的特质。感谢主，保罗一出面，以利马的眼睛瞎了，方伯的心眼开了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。感谢主，保罗和巴拿巴同心侍奉，互补不足，灵活应对，做成圣灵照他们所做的工。结束第一次宣教旅行后，他们回到安提阿教会，聚集了会众，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。 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。感谢主，福音传出去了。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不是保罗，也不是巴拿巴，但我们一样的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。我们愿意存谦卑的心与人合作，彼此配合。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三节，保罗说：“凡我所行的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”只要基督的福音被传开，我们个人的得失无关重要。让我们效法安提阿教会的榜样，合一相爱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愿主赐福在各处神的教会，将恩惠和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《同工歌》。
你耕耘，我来播种，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，完全为主，不问辛苦，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。你耕耘，我来播种，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，完全为主，不问辛苦，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爱你的教会，甚至为教会舍己。你要用水祭的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求主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求你保守我们在灵里相通，爱里相连。你要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不再做小孩子，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，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，飘来飘去，就随从各样的异端。求主保守你的教会归正，顺服你的主权，仰望你的恩典，支取你的能力。但愿你在教会中，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